以色列人正在旷野游移，哈，以色列人的不幸，本来是要2周的路程，变成40年的游程。那些不愿意信天主应许的人，他们已经在旷野去世了，已经死了。这40年的烦恼快到头了。我觉得，如果当时你要是在以色列国民中，就感觉哇，这40年快到头了，我们快要进入迦南地，有一种兴奋。我们如果看向下文的话，我们也发现亚伦已经归回他的列祖，过6章经文，摩西也要去世，耶稣亚要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40年的忧愁快要结束了，终于要准备进入流如雨蜜之地，应许之地迦南地。但该往约旦河方向走的时候，发现以色列人正好相反，他们遇到一个再一次的障碍啊，我们可以说再一次，因为遇到不少的障碍。以色列民与迦南地之间有异动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4节，你注意一下，他说：“民从何尔山起行，向红海行走。”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旷野的地理，但是你们都知道，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过了一条海，叫红海。然后呢，他们我看一下，我翻过来，如果我说的话，应该在这儿，你们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埃及在这儿，红海在这儿，他本来往北走就到了嘛，虽然他过了旷野，现在又往红海的方向走了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有异动地。你说为什么有异动地他还得绕呢？圣经告诉我们第4节，他说为什么往红海的方向走呢？因为要绕过异动地。那如果我们了解圣经历史，我们知道异动人是什么人呢？是以扫的后裔。雅各是谁？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。那雅各有一个哥哥叫以扫，异动人和以色列人是亲属，他们是有血亲关系。他们也知道啊，摩西也知道，哎，以扫也是被天主祝福的，这块地也是天主赐给他的。所以他们到了，如果我们看上面的经文20章，我们发现他到了异动地的时候，摩西和异动王商量的时候，让我们经过你的地吧，我们不会在那儿停留，我们也先知你经历的水我们不喝，你的牲畜我们不会动，你的田地我们也不会摘什么果子，你放心，我们只要经过，他说我们只会走大道，我们经过你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异动王说什么？不行，不让，甚至说什么你要往这边走，我们就和你打起来了。为了尊重天主与以扫的这个关系，他们选择绕异动地。因为这个事情，如果我们学先知书，异动人也被咒诅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，本来该往北走的以色列人，现在在往南走。然后呢，当时圣经说，因为他们背着心里烦恼，肯定烦恼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吗？本来你说是你和这个约旦河不远，离迦南地、离应许之地、离目的地不远呢。但是现在咱们就往南走了，然后绕异动地，所以他们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烦恼，他们不高兴。结果以色列人做什么？他们开始怨毒摩西和天主，他们开始怨毒摩西和天主。你看第5节，他们说什么？为何领我们出埃及，是我们死在旷野，这里无粮无水，我们厌恶这淡薄食物， 基督如何这个有点意思，他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？他怎么可以说这里没有水没有粮食呢？天主不是让玛纳从天上下来吗？给他们吃吗？他不是给他们肉吃吗？渴的时候不是让石头从石头让水流出来给所有的民喝饱吗？他不是使玛纳的苦水变成甜水给他们喝吗？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丰富的顾念和预备，但是以色列人是不高兴了，因为圣经说被怨的原因，他们烦恼开始怨毒。结果呢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天主要审判以色列民。怎么什么审判呢？圣经说他让毒火蛇出来，然后呢要民，要以色列人，要的人都死了，我这死了不少人，圣经说死了很多人了。然后呢他们祈求摩西，说摩西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要悔改了，祈求天主来帮助我们。然后天主想了怎么回摩西呢，祷告呢，他说你要制造一个铜蛇。然后呢我们到了今夜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造完铜蛇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天主与摩西说，他说愿意仰观那铜蛇的人都能活了，都会治病，都会没有问题。那在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过去之后，几千年过去之后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了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羔羊，来到世界上提罪赎我们的罪孽。然后呢他在世上开始服侍的时候，他说如同摩西举蛇，我也要被举起来。那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基督如何能说铜蛇是象征他自己？蛇不是罪的象征，撒旦不是借着蛇来欺骗夏娃的吗？民书记的毒蛇不是天主的审判吗？基督如何说我就是那在被拘起来的铜蛇？他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？那如果基督没有自己说，我觉得我们这边这在这里坐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说，哎，耶稣就是铜蛇，因为这个象征不好。但耶稣基督自己说了，那我们应该学习，应该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。为什么他说我就是铜蛇的象征？这比较有意思。首先有一些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的事情需要解释。首先他这里说毒活蛇，这个活是怎么理解？我其实也不太清楚。我自己觉得这个活可能是指的他被咬伤之后这个痛如火一样。如果我们看其他经文，其他的这个经文，我们也可以看这个火字能够表达一种痛苦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毒火蛇就被咬伤了，如火一样疼，结果呢就是会引起导致死亡。圣经说，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要看毒蛇的咬伤，毒蛇的咬伤。如果我们看第五节，我们学习这个比喻啊，我们学习这个故事啊，他这里给我们的这个象征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能够明白为何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就如铜蛇一样啊。首先我们必须从哪里开始？我们必须从毒蛇开始。我们先看毒蛇的咬伤。在第五节五到四到四到可以说四到六节，总共是五节开始。他这里开始埋怨天主，开始怨毒天主，说没有粮食吃嘛，我们这儿要死了。问题是你们，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第十八章、第十九章、第二十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天主的丰富的预备。但是他们没有顾念，他们不管。到最后第五节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， 他是淡薄的食物，他是指的什么说的？他是指的玛纳说的，他是指的天主所赐给他们的粮食说的。他说我们讨厌了，我们不愿意吃了，我们吃腻了这淡薄的食物，我们不吃了，哇他说我们不愿意吃天主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要他的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食物了。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故事里，这些毒蛇不是偶然来的，不是突然才有毒蛇出来，它是有一个原因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六节，主是毒蛇出来，这是主做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为了审判他们的罪。毒蛇不是突然来的，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有的。死亡没有无辜地临到他们身上，突然他们就开始死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因为他们的罪才有了死亡。毒蛇的脚他毒蛇的咬伤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有的。如果他们没有怨毒天主，如果他们不回谤天主，如果他们不回谤摩西的话，你觉得毒蛇会出来？你觉得会死许多以色列民吗？不会。他是因这个毒蛇的咬伤是因罪而有的伤，他是因罪而有的伤。第二，我们要看到他是至于死亡的伤。你看第六节，圣经说 主是毒火蛇入民中咬民，以色列人就死了许多。所以我这个咬伤呢是一个至于死亡的伤，他不是说咬了，哎，咬完了，哎呀我没事，我抹点药就行了，我看一下大夫就可以。被蛇咬的民要死，没有办法，以色列的医学家他们治不出来良药了，他们的科学家找不着解毒剂了，以色列民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命，被咬伤的人都要死，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那列位，我们与以色列民一样，听我说，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人与以色列民是一样的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我们已经被罪恶的毒蛇咬伤了，罪孽的毒液已经在身内了，咱们不用等候死的那一天，死亡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。他同舍不是预防，他不是预防治疗，如果没有他，他们就死了。他的败坏，这个罪恶的败坏也已经是很彻底的。今天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今天真被毒蛇咬伤了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我看过很多毒蛇，我们国外很多，我老家很多蛇，我杀过不少毒蛇了。我记得我们有一次，我和恩惠去钓鱼的时候，上回回国的时候，我带她去钓鱼。钓鱼呢，我们用什么办法？我们拿一根绳子，从绳子，再钓小绳，可能这么长，然后在下面挂钩，然后这个钩呢，里边会上面会有一些，非常臭的东西，反正引起鱼的注意的东西，然后他们过去咬咬，吃了之后，我们哎，可能我们一般晚上会过去放，第二天早上回来，然后也许一根绳子会钓好几根钩。但是这个绳子是怎么绑的？我们那儿有一种树，它正好从水里从这个河里长出来的，啊，所以挺方便的，我们就是绑在那树上。但是这个树呢是一个特点呢，因为蛇呢，它如果在水里的话，它经常会，特别是上午和晚上，太凉快受不了，所以它会做什么？它会爬到树上，树枝上晒晒太阳，然后经常会有什么问题？你在那儿绑着绳子，往上一看，发现哇， 我上面有毒蛇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恩惠记得，我估计你要问他，他会记得。我们在船里，我们然后呢，正好呢，我需要绑一根绳子，再到绑到这树上。然后我在树已经在树下的时候，我往上看，然后上面有一个一米长的，粗粗的，大概这么粗的一个毒蛇。然后怎么办？我说恩惠，你盯上他。还要动你告诉我然后我没法看，我在那帮手呢。然后哎，我在看着，好好，没问题，没动。然后结果我们哎，快撤了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到时那天那时候呢，我一碰那树，那个蛇已掉在船里，然后咬到我腿上了，我会怎么办？我说我没事，我知道这个毒液能死人呢，啊，没问题，咱钓完鱼再说吧。会这样吗？估计够呛。快回跑医院去！哎呀，找办法，解毒药在哪里？我被咬伤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被罪的毒液已经被罪恶的毒蛇已经咬伤了，我们也知道自己有罪。而且明明知道罪的后果是什么，圣经非常清楚地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已经被一条毒蛇咬伤了，结果做什么？继续过日子，不解决我们的伤。马太福音10:28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能杀身体的，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。他说，能将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他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怕这个毒蛇咬我们呢？其实和我们丢弃自己的灵魂来看的话，就跟不怕一样。我们应该更加的怕那能使我们灵魂沉沦的罪恶。但是我们不怕它，它带来的死亡，不只是身体的死亡，乃是灵魂的死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创世纪2:17，从亚当夏娃开始，他说你们不可吃树上的果子，他说你吃的时候，那日子你必定死，就跟毒液在身上一样，其实他已经在里边，他活坏的能力已经开始动工了，我们的罪性已经开始活坏我们的生命了，已经开始了，他已经开始了。但是我们不怎么管了。罗马书5:12说，人人都有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人人都有罪。这圣经的道理。雅各书1:15是这样说的，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，罪有一成就生出死亡来。我们明白我们的罪是带来死亡的。罗马书5:21，罪恶如王掌权，叫人死亡。我问你，你有罪吗？你有罪吗？圣经说，人人都有罪。圣经说，世人没有一个行公义的，没有一个行善的，他们都已经离弃了正道，归无用了。如果你要找一个邪恶的证据，你就看看周围的社会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社会就证明这邪恶是存在的，人心是行恶的，它的毁坏能力已经开始动工了。我们可以在我们夫妻关系看得清楚，我们孩子关系看得非常，人际关系证明罪恶的存在，它证明我们是有罪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毒蛇的咬伤我们明白 哎，他们当时也是被一种毒蛇咬伤了。这个伤是什么样的？它是因为罪而有的，它是至于死的。那我们发现了，一和自己比较的话，我们也有罪。这个罪与毒液一样，在我们心中也是叫我们死的。他我们的死亡也是因罪而有的，也是因天主的审判而有的。哇，第七节，我们注意一点，他们意识到了问题了。以色列民，我们老说他们不聪明，老说他们不属灵，但我觉得在这里他们表现的比我们很多人都属灵多了。他说明到摩西哪里说，你看第七节，我们愿读主你的我们愿读主和你，这是摩西说的，有罪了。看见这句话，他有罪了。还好以色列民意识到自己是要死的，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拯救者，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不能拯救自己。那我们为何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呢？我们为何不行起然后承认，如果我们不依靠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不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我们的灵魂必沉沦？我们如何不解决？可不是因为圣灵不感动我们的心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来就是要感动人，让人心里知罪。其实通过我们外面的表现，我们也能看到圣灵已经开始做工了。难道我们不怕公义之主的愤怒吗？难道我们不怕灵魂的沉沦与刑罚？他们在这里意识到他的问题，他说什么？我们有罪了。他找摩西说什么？我们解决不了，你向天主祈祷吧，求主救我们。为什么？他自己知道他救不了自己，但是我们宁愿还坐这儿，觉得我没事，我做好人就行，我靠自己就可以了。但是主在说，你救不了自己。我们为何不向以色列人学习，等到我们面临灵魂的死亡都不行起，都不承认心里已经非常清楚的事实？所以我们看到他被毒蛇咬伤，但是第二，我们要看到铜蛇的制造。摩西不是向天主祈祷说，主我们应该怎么办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，这事情很严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已经死了不少人，许多人，这个许多指的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多很多。那天主答应了摩西的祷告，我愿意拯救他，愿意拯救。你看到这儿，主没有说对不起，你们犯罪违背了我的条件，愿读我的名，愿读我给你们的丰富的预备，死吧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愿意拯救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天主也一样，愿意拯救，他愿意拯救。下面呢，他答应他们。天主告诉摩西，制造一通铜蛇。天主告诉他，制造一个铜蛇。那你当时觉得摩西会怎么想呢？他哥亚伦刚不去世了吗？他可能记得，哎，亚伦不是有一次制造一个金牛犊吗？结果不太好。但是他做什么？行，主要我造一个铜蛇，行，我要做。他制造一个什么蛇像？那为何摩西要制造蛇像呢？蛇不是咒诅他们的这个审判吗？ 要不制造一个羔羊不都好吗？啊，制造个鸽子，大家看到心里平安了。制造一个，哎呀，如基督一样的羔羊，干嘛叫摩西制造一个蛇像呢？天主，注意这句话，天主通过咒诅的形象来拯救他的百姓。天主通过咒诅的形象来拯救他的百姓。在我们想到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明白是一个咒诅的形象，而不是祝福的形象，而不是可爱的形象。你说在十字架发生什么事情？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，结果天主开始把一切的愤怒倒在基督的头上，开始审判他，而且是一个成为肉身替我们做罪人的耶稣基督。十字架上可不是一个蒙福的形象，而是一个咒诅的形象。哥林多后书5:21，天主叫那无罪的，指的耶稣基督，替我们做了罪人。他怎么替我们做罪人？圣经说他是无罪的，那他怎么替我们做罪人？他替我们受死亡的审判，一切的惩罚他为我们担当，他替我们受罪的惩罚，受罪的后果，是我们靠他天主，希望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。他替我们做了罪人。彼得前书3:18是说这样说的：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人的罪受苦。十字架的象征不是一个可爱蒙福的象征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应该看到什么？我们应该看到咒诅，以我们罪而有的咒诅，它是咒诅的形象。最可怕的是以赛亚书53:10，这说天父在耶稣基督受罪的时候，他心里很愿意让他受某难，使他病患。53:10说主原使他受某难，受病患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叫摩西举一个铜蛇给他们看？这个蛇代表咒诅，我的拯救必须通过咒诅的形象而来，就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你们受咒诅一样。他说要制造一个蛇像。你说为什么基督说那蛇就是我？因为他在说我替你们做了罪人，我替你们受咒诅，我就是那位蛇。他也必须举起蛇像。如我们看着经文呢，在民数记这里他说要造一个这个蛇像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在8，他必须悬挂在杆上。这很有意思。刚才读的约翰福音3:14的时候，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必如此被举起来。但这个不是耶稣第一次，不是最后一次说这句话。放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咱们看32-33。32说：我若被人举起来离开地，必要引众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 是指着自己怎样死。他说我必怎么样死，他说我必被举起来，必离开地，这样子我才能引众人归我这里来。天主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民，我们在民数记能看到他为什么让他制造一个铜蛇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，所以说要悬挂在杆上。如果他告诉摩西，你知道完了，你放你屋里，能进去观看的人都必得救，那有个问题呢，那屋子就那么大了，可能进去的人呢来不及就死了。但他说什么？悬挂在杆上，举起来，这样子能够引众人归向我。天主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民，他今天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，所以他被举起来。加拉太书三章，翻到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他说基督为我们守了咒诅，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是咒诅的代表，他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。他说他是为我们受了咒诅。那以色列民叫摩西的意思是什么？哇，我们快死了，我们罪带来的后果我们没法承担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，腰伤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了。就说我有办法，我通过咒诅的形象来拯救你们。他挂在杆子上，为了让人看到，为了让人看到，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，也是世人看到的。你说怎么让人看到的呢？你想一想，世界其他的救主，哪一个是为了他的百姓受咒诅的？他一下子和其他的拯救者就恰恰相反，他不是替他们受荣耀的，他不是替他们被祝福，他是替他们受咒诅，就明明的和其他的所谓的拯救者相反。挂在杆子上是为了让人晓得他是谁，和他赖到史上的目的是什么。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咱们看二十八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当你们举起人子之后，他是指的自己说的，人子是指的耶稣基督称为人的意思，等你们举起人子之后才知道我是基督，也知道我做事没有一件有着自己的这个意思性，我父怎样教训我，我怎样说话。他意思是能够使我和其他的所谓救主一个非常清楚分明我们的方法，区分我们的方法，就你看看哪一个是受咒诅的，哪一个是被举起来的，哪一个是受惩罚的。你记得施洗约翰的话吗？他看到耶稣基督，他说什么？基督的羔羊，来赎人的罪。他说这话是没有错，但说实话， 等到人看到人子被举起来之后，他们才真正的信他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有铜蛇的制造，这是为了象征耶稣基督，为了让人明白拯救者会如何替人受罪，他是咒诅的形象。最后呢，百姓的医治。首先我们可以回到民数记21章，在第9节，他说，于是摩西只造了一条铜蛇，悬挂杆子上，杆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仰观铜蛇，就都活了。我要看3点事情关于这个医治。首先，它是出于恩典的医治，它是出于恩典。你觉得以色列民是指的去医治他们吗？主说，哎呀，他们太好了，我不能不治好他们。没有，他们罪其实是该受刑罚的，该受惩罚的，但是他是出于恩典的医治。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同样，是出于恩典。主在这里没有说，哦，行，那民呢，你们聚在一块儿，然后呢，你们需要做什么事情，或者你们需要这个建立什么东西啊，或者需要做多少小时的礼拜，我才能够医治你的病。没有，他说什么，行，管看的，养惯的人，都得医治。他是出于恩典的，他不在美德。以色列人是一个有罪的民。他们的行为在主面前是一个恶的行为，不是善行，他是恶行。他的拯救不在美德，你的拯救，你的意志也不在你的德行。你的人好，所以主要拯救你，开玩笑，我们人都有罪，也不在功夫，不在美德，也不在功夫。他们说，好，行，你们要献上多少个祭物，我才能赎你们的罪，我才能医治你们的病。没有，他说什么，仰观的，仰观的，他不在功夫。所以第一，我们看到这个意志是出于恩典，但第二，我们要看到这个意志是在于信心的，他是在于信心的。你注意阳关的这个词儿，他意思是这个在杆子上你得举目观看，这个需要一个什么选择。你觉得当时挂杆子上的铜蛇有没有人在那里一直看着地不愿意观看，不愿意举目？也许会有。你说为什么会这样？圣经没说，但你不觉得下面也有评判者在说，哎呀，这铜蛇能治病吗？开玩笑吗？咱自己的这个医学家他们自己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觉得那铜蛇能抑制我这个问题吗？也许会有这样的人，他是因不信而不看，不得医治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得医治，没有得永生，问题是同样的，因不信。因为这意志在于信心，一样，我相信天主的话，我相信我一仰观看，我一看的话，我就能得到医治。我明白主的话，如果我相信耶稣基督我能得到永生，它是在于信心。但最后它也是终于彻底的医治，他是彻底的医治。看第9节，他都什么？就什么？都活了。都是指的谁？仰观的人，没少一个人。举目观看的，都 得医治。主的意思是什么？相信我的人必得永生，但不用怀疑，因为它是一个彻底性的医治。请跟我回到约翰福音，咱看一下这个经文，三章我们刚读了14-15节，摩西在旷野拘蛇，人子也必如此被拘起来，如什么呀？铜蛇一样，与他一样，叫凡信他的人，凡愿意怎么样居目观看的人，愿意接受，愿意相信，愿意依靠，后面说不至灭亡。然后呢，后面说有可能能得永生吗？没有，说啥？必得永生，不会缺少一个观看的，举目观看，异性相信的人都必得救。那在16-21节，天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解释，其实15节的意思，咱看看16节说，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。又来一个，必得永生，必得永生。天主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是要叫世人引谁？他得救。那为什么怎么可以引基督得救呢？因为基督受我们的惩罚，他受天主的怒气，代替我们罪的这个后果和惩罚，他代替我们受罪的后果和惩罚。18节说，信子的人，主不定他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定了他的罪，所以他不能再定他的罪。但是后面你看看，注意一点，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他罪已经定了。如果一个人被毒蛇咬伤了一样，他是肯定要死的，那个毒液已经在身内，他的罪会带来一定的后果。他罪已经定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，因为他不愿意举目观看，他不愿意仰观耶稣基督，他不愿意信相信他，相信他是拯救者，相信他是无罪的替罪羔羊。你看第19节，光到世上来，世人因行为不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的罪就是在此。要这什么意思？他说他已爱黑暗了，他愿意住在这种黑暗的世界里，他愿意靠着他的自己，他愿意努力，他愿意靠功夫，他愿意靠他的品德，他愿意靠这靠那，但结果是愿意不靠子，他还在黑暗之中，他走的是死亡沉沦之路。所以天主说他是不仁慈的，他说定他的罪就在此，他是不愿意信，他是不愿意仰观在杆子上的铜蛇，咒诅的形象。今天呢，我不要多说，我已经讲了，时间够多了，够长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说铜蛇的形象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铜蛇呢，它是一个代表医治、代表拯救的意思。其实我不用告诉你，这是它的意思，因为世界它自己都已经认了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在我们这个你们看过吗？一个是联合国，一个是救护车经常看见的事情。这儿有一个蛇挂在那儿，杆子上。世界认为这是啥？医治， 得救的记号。我告诉你，在属灵界里面，除非我们仰望观看耶稣基督，我们必死亡，我们必沉沦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医治。我刚说了，他叫他执造铜蛇的意思，不是预防用的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咬伤了。他是为了拯救他们，为了拯救他们。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还没有做选择，一心相信耶稣基督，我劝你今天仰观耶稣基督。